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家人小农。那相信呢，你听到这里你也猜到了，周师母今天她没有办法在这里主持节目，所以呢就由小农暂时来代班。那当然少不了的就是你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徐老师。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那所以呢，今天如果在收音机、在电脑、手机前的你，有任何关于家庭、婚姻、亲子教育等等的一些困惑，甚至呢是一些见证分享等等，今天你也可以打来跟徐老师、跟小农、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空中辅导的直播节目呢，是1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那如果你想要打进来的话呢，现在呢就可以打来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没打通的话呢，请你不要放弃，尽管多打几遍，因为呢外面有一些同工现在已经非常努力的在接听你的电话。那徐老师啊，今天已经有第一通的电话
是、
在后台等着跟我们来分享了。我们看一下是谁，他呢就是广西的林弟兄。林弟兄你好吗？
你好。
哎，你好。那徐老师已经在这里聆听你的故事了，那你的近况怎么样呢？
我现在的话是和这位姐妹的话是现在就说在微信上的话就是联系不到了。
林弟兄啊，你刚才说是关于喜欢上一个姊妹，不过呢你那个话筒能不能稍微贴近你的嘴巴，或者如果用了免提的话呢，就现在不要用免提，因为我们这边听那个信号没有很好。那你再讲一次你刚才的那个情况好吗？声音尽量大一点哈。
那我现在的音量可以吗？
啊，非常非常清楚。那就保持这个情况好了。对，你刚才说
是因为我跟这位姐妹的认识的话，就是就是说在一个组内的一个微信群里边。那时候是2016年嘛，我是2013年开始信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想就是说在这个组队里面，就是微信里边，就是找一下看有没有合宜的就是说姐妹，
是，
然后就是成为自己的伴侣嘛。
是是。
然后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也出来吃过几次饭。后边的话就是说他谈到他那边就是说她是一个新疆的一个姐妹，然后她说，然后聊到她说她她有男朋友了的，然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是会把感情啊就是陷入进去了嘛。然后我一直一直的就是说想返回来，又怕就是说到时候就是弟兄姐妹也做不成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有时候我就感觉到一种很愧疚感。然后我有一次我跟他讲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又陷入进去。所以这个的话，后面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不断的就是去发一些安慰他的信息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加了微信，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就分享圣经啊，分享神的话，然后走一些链接啊，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姐妹也很不错，比较追求主嘛。所以我想我也是想追求这样的一个姐妹，成为我人生的伴侣嘛。
所以林弟兄，你的意思
是
说，
就说带过于关心他了，然后就说微信啊，然后就拉黑了，然后电话的话也就是拉黑也打不进去，但是发短信的话是发得进去，是这样子的。
那对方已经把你拉黑，他的原因就是觉得你太热情，还是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中间沟通的情况他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的话，怎么说，我呢就是说没有什么恋爱史的啊，然后就是说也很亏欠什么，那时候我在读中专的时候，就十年前嘛，那时候还是十几岁，我现在29岁，那时候还是17、18岁。那个时候不懂，觉得好玩，就是谈了一个女朋友，后面一直单身到现在。因为我中专我毕业了，然后我出来实习，我就抛弃了那个女孩子，所以可能是我想可能是神在处罚我吧，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主。
弟兄啊，弟兄，弟兄啊，因为你，弟兄，你先停一下，你先停一下，好不好？
是林弟兄，你的情况我们听清楚了。现在这个姊妹把你拉黑，我们就听听徐老师，他听了你的故事之后，他给你的意见是怎样的哈？
啊，弟兄，你先听哈，因为你的环境很吵，我想你在户外，所以我们这边也听得蛮辛苦的。还有，我想要澄清你几个点哈。第一个哈，当你现在，你其实在刚刚在分享的时候，你也分享了你喜欢这个女孩子，她吸引你的是什么？就是她在信仰里面的追求啊，她跟你在信仰里面的分享，让你觉得很被吸引，你也盼望你将来的配偶是一个在神里面追求的姐妹，所以这一方面呢非常吸引你。可是呢，第二方面你发现她也告诉你她有男朋友的，所以当你知道她有男朋友的时候，你心里有挣扎啊，你是知道不应该这样做的。那我觉得这个挣扎就是圣灵在提醒你，只是你告诉你自己，也告诉我们说，好像你无法啊离开那个对他的思考啊、思念呢、啊，还是很多的关注他哈。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你回想过去你17、18岁年轻的时候交往的那个女孩子，你没有处理得很好。那你现在呢，在想是否神在惩罚你？我先回答你第三个点哈，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错误的想法。我们的神呢，不会这样子去惩罚我们的。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认识的不清楚，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神在惩罚我们，那我们所相信的神跟一般的民间信仰就没有差别了。我们的神就变成那个你顺从他做得好，他就赐福你，你不顺从他，他就惩罚你。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还有你刚刚也说呢，十几年前你年轻哈，你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你只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反省，你当初啊没有懂得去处理男女感情，那现在就要告诉自己说，现在已经29岁了，不算年轻，也不算老哈，不要太着急，好好的去想两性关系是什么。就好像你刚刚说的哈，你希望你将来的配偶这个姐妹是爱慕神的，是服侍神的，是对神的话语有渴望的，那是很好的。可是那只是一点啊，很多弟兄姐妹呢，往往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只要看到弟兄或者看到姐妹在属灵上很追求，就以为他是绝对的天大好人，然后结婚以后就矛盾多多哈、啊，问题出来。那不要这样想，信仰有追求是好的，可是不是有追求的人就是你的好配偶，你必须要去了解对方的个性，对方跟你的沟通，对方处理事情的想法跟你是否相同。还有就是你们彼此啊，有没有一些共通的地方，这些东西都必须要你去考虑的，不是只是单一的让他有属灵上的东西吸引你，你就认定那个人是适合你的哈。这是我给你的提醒。还有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姐妹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觉得真的是圣灵也提醒你不要插入在对方当中，毕竟不管对方跟男朋友相处的怎么样， 你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他们的第三者。如果你现在告诉自己说，我好像无法把那个情感抽出来，那你就更要把你跟他的联系暂时放下来，不要再去关注他。还有就是好好的祷告，找一两个跟你很熟的，或者说成熟的弟兄们来守望你，祷告这些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呢，有时候是主观的哈。当我们去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断去想的时候呢，那我们对对方的思念就会更重了。有时候那个情感不一定是双方面的，有时候是因为你常想到他，总想到他的好，想到他的属灵，你就把他的美好的东西都扩大了。你没有去真实的去认识他。所以现在我告诉你，如果对方已经有男朋友的，你必须要把你对他的情感放下来，也在祷告里面求主帮助你把那样子的情感脱离，让你单单的专注。你也要祷告求神帮助你，相信神会为你预备的。可是那个预备呢，也必须要你自己去想清楚，你期望的是一个怎么样的配偶，以致你自己在这段时间你怎么去帮助自己去成为别人好的配偶，那才是最重要的。
嗯，是。那林弟兄啊，其实呢我们也是很欣赏你。其实你刚才讲了你17岁那时候啊谈了一次恋爱，之后呢现在10多年对不对？20多年10多年你中间没有胡乱的去谈恋爱啊等等的，你也是很认真。那我们在想哦，其实如果对方有男朋友，对方也喜欢你，我们就会给你另外一些辅导啊，比方说怎么等候啊之类的处理。但是现在呢，对方把你拉黑了，可能对你来讲更好，因为他表明了他的立场，对不对？那就一了百了。对对，就不会给你有更多就花你的时间呐，等他好多年之类的。那我们想你的情感也是很需要安慰的，我们鼓励你能不能在教会里找一些比较稳重的弟兄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祷告啊，也可以分享出你现在很难过，就哥们一起去放松一下，多多一起祈祷啊，去玩好吗林弟兄？嗯，那也邀请听众朋友也会为你祈祷。是。
好，谢谢你的。然后我呢，这些天我也是我也在反省我的自己，因为神教导我们就是说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不是吗？
对对对。
然后以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以人的关系也是怎么样。然后我一直内心里边也有这个责备嘛。然后圣经说就是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必定加增是吗？16篇吧
是。
然后所以我一直也在我无形当中里边，我知道我里面已经有一个偶像了。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在唱诗班里边，然后我觉得我不能在台上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心里边
就很亏欠的感觉哈，对，
又就说哎呀跟弟兄姐妹关系不好啊，然后又有这种坎，然后又被魔鬼撒旦给那个欺骗，然后我也有就说我失业，那时候从8月份就今年8月份，我就想想有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就说一方面能够就是说也有时间多点时间来服侍神，然后又可以照顾到姐妹然后又有多点收入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哎呀忙着这个事情的，然后思考这些事，然后我都没有忽略的就好好去亲近神所以我那天我就在一起听了良友电台的这些链接，我也听了很久了，然后我也是在后面所有如果有感动或怎么就发短信到13669922是吧？这个号码。然后我那天我真的晚上我很挣扎，我就睡不着，我有好多晚上睡不着，然后就发这些短信过来给电台，然后一直等了蛮久一段时间，然后我没有收到电台的回复所以我感觉到那段时间我突然想哎呀我是不是我人生就完了，因为我的工作也不稳定或者 也没有谈到姐妹，然后像我同龄的这个同伴了哦，都结婚了，比我小的结婚，小孩子也大了，所以回到家里边的话也有很多的征战所以
很不容易，
感觉到
真的真的
就是人生什么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昨天晚上我真的也是下定决心要放下他了，然后我就唱赞美诗然后我里面的话就是有平安还有喜乐然后今天早上的话有一个姐妹她也向我求助，她说要找牧师帮她去祷告赶鬼，她觉得她身上有魔鬼在搅扰所以我不知道早上我也能去用圣经话去安慰他的时候我也得到刚强，
是的，所以林弟兄啊
感
首先在这里我们真的
不管是怎么样子
是
我那个时候我也想好
林弟兄
我也为这位姐妹祝福吧
对林弟兄啊
是我为姐妹祝福，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林弟兄啊你先听我讲哈，
我想的如果现在没给我电话的话那我也是要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是的，林弟兄啊，我们先代表这个电台，我们回复你有点慢了，真的是给你道歉。但我们的同工呢，也真的是很认真的看每一条短信，希望呢可以尽快的收到同工的回复。但是呢，我们是人有限制，但是神并没有限制。我们相信神也会一直帮助你，也希望呢你真的可以在当中接受自己这些经历是非常真实的，没有说什么做错啊，又或者不光彩。因为神就是在挣扎当中与我们相遇的。那我也希望呢所有听到林弟兄故事的听众朋友，也就是你现在呢，也可以在心中默默的为着刚才广西的林弟兄来祈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在这个时间，如果你也想起自己有什么困惑想要跟徐老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话呢，请你不要等了，现在就打来1322-9966-322。下一位在等的听众朋友，他是河南的袁姊妹，袁姊妹你好吗？
好。
哎，袁姊妹你好，那徐老师已经在这里了，你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谢谢徐老师。
哎，姐妹，
我从小也信主，我父母也信主，我父母就在教会里服侍主。就是现在吧，就是我今年39岁了，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女儿16了，儿子13岁了。就是现在我们家庭生活也挺好，我们在镇上嘛，生活也挺好，老公对我也挺好。但是现在吧，就是3年前我发短信了，你看短信没有？
你先讲讲你的情况，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记忆起你的情况哈，姊妹，你继续讲。
就是这几年吧，这几年就是家庭条件也好吧，这几年我一直在家里都是。感觉都是聚会嘛，也没上什么班，上班都是上的正经工作，都是在卖家电之类的这些销售，在商场里面。我不爱那个，就是老公在外面经常在外面都是做大生意的，有时候吧就是做苗木什么大生意的。他在外厂里面有时候就是应酬了什么了，让我去我也没去。我不是想着我信主了，我老是感觉路特别窄，我就谨慎。没有像外邦人那样喝酒了说话，说了什么什么话的，我没有跟他一起去。就是这几年老公他在外面有一个外遇，就是我们那里离我们那里几十里地，比我小，他离婚了，就是3年前的事情。他离婚了，他好像心里难受，之前我们都认识。他心里难受，可能经常跟他通电话，我不知道。但是他俩好了1年多。我也不知道，但是老公心里有那个愧疚感，他感觉就是说，他说我自己的媳妇是特别好的，对我也特别好。然后呢，老公是我信主，就是在主里面的什么事情我自己当家，我不跟他商量。我就是比如说吧，比如简单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公公三都死了，就是3周年的时候，在那个坟地，我老公开了那个大会，就像结婚那个礼仪会吧，我就跟他说，我提前跟他说，我说我不磕头，我不下跪，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我对他特别好，咱那个我公公嘛，我对他特别好，你都看在眼里，我比你对他好。但是这我信主了，我不那样做。后来他说不那样做算了，行， 我两个小孩子，
所以姐妹，因为我们这是直播哈，你这个状况也许不需要太详细，我们来整理一下你现在所面对的事情好不好？你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已经跟老公结婚了十多年了，有两个孩子，一个16，一个13岁，对不对？然后你是一直在家里面，主力是在照顾家里，偶尔在做一些小工作，老公是主力在外面啊跑工作。我想知道你老公有信主吗？
他不信主，
他没有信主。
但是我经常跟他传福音。
好，没关系，我知道你很尽力，只是说你老公就是没有信主，对不对？然后三年前你发现说他有外遇，是不是？
不是我发现的，是他自己告诉我。
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一年半之前。
OK， 所以一年半之前他是有愧疚感，他告诉你他有外遇，是不是？
对。
然后呢，他告诉你的用意是他想说要断了那一段的关系吗？
一半。他跟我说，他说他说我对他挺好的，我是他妻子，一辈子从来没有想到跟我离婚。
嗯，
他说这个事情要不告诉我的话，他心里不舒服难受。
嗯，
但是他没告诉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没有多问，
是
因为我不想跟他吵，不想跟他闹，我也不想骂他，因为我信主了嘛。
是，
他说信主了，但是他那个概念不像我们。他有时候他还说他信主，但是他根本没有信进去，他不像我们，好像在耶稣的那个磐石上扎到根。
那原子妹啊，
后来他告诉我了之后，
哎，他的意思是说想要跟你继续的保持婚姻的关系，但是呢，同时也跟那个女的。继续的在一起，哦，是。
之前是一年半之前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做错一件事情，他说我跟外边有那好，他对我说那个我那个女孩子吧，他对他也挺好，也有时候帮助他，钱也帮助他，然后他我老公开厂啊什么，他也帮助他。但是呢，他说你给我三个月时间，或者是半年时间，他说我就离开他。我说你能离开吗？他跟我说了，我非常冷静。我当时说了什么？我当时说，我说你跟我坦白了，我也不恨你，也不恨他，只要你以后不再这样做了，离开他就行了。因为我信主了，我要饶恕人，我就这样跟他说。我说了之后，他心里也很感动，心里也很愧疚。他说行，你给我三个月时间或者半年时间，我就离开了。我说你能离开吗？他说哎呀，人嘛，慢慢的凉了就离开了。我说行，我就没管，我就这个事情我就一直祷告，然后到现在。我感觉不行了，他离不开他了，离不开他。最近就是春节前后两次，我都看到他了，看到他俩在一起，看到他俩在一起，我就说跟你绝交，我不想跟你睡一个床了，就是简单就是这样吧。后来我就生气了，生气我没跟他吵，没跟他闹，我自己睡了，睡了三天也没吃饭。我看到严重了，他就跟我说，我俩吵了就是两个人吵了几嘴，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也是我最重要的女人，你也是我最重要的女人，两个都是我，谁也离不开。他说如果要是能离开，我早就离开了。这是春节跟我说的。春节我不是听到看到他开着车拉着他在我们镇上，我看到了，我们就跟他生气。晚上我回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是不分开，咱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就这样跟他说了。
那
很为难，他很为难。后来我就拿着衣服走了，他不让我走，他拉着我不让走，我都气了，气了我都晕了，晕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真的分不开了，养个小狗也有感情，我真的是几年了，我分不开了。后来我知道那个女的，她比我小13岁，她比我长得高，她就是长得那个，她就是在外边那大城市打工的，就是打那个。就是社会上的工，就是洗浴中心这之类的。
没关系，姐妹，我们不讨论那个女的哈。我觉得第一个点很好，就是你刚刚要你老公做一个很清楚的选择哈。婚姻里面没有第三者，有他不可能有你，有你不可能有他，这个是很对的。可是呢，我觉得刚刚姐妹，我一方面很欣赏你，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你太冷静了。就好像你刚刚说，一年半前你老公其实是有亏欠的，他也主动跟你说，请你给他时间要去断。你也曾经疑惑说你能断吗？他说啊能啊，时间啊忍了就可以，可你就没多问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不聪明也是让了撒旦诡计的方法。人是很软弱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犯罪的事情。夫妻如果关系没有好好的去巩固它，别人就会有这样子的机会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鼓励姐妹不可以这样子去处理事情。我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你的老公是对你的关系，能够在与你的关系里面感觉到老婆你对他是有恩有情。可是呢，那个女的就好像你刚刚说的，她可能在这段时间，特别你老公在外面工作，她某一方面也帮助了你老公，也好像成为她另外一方面的需要跟满足。所以当她这个男人哈，都不想两方面都不想舍去，所以你要清楚知道为什么你老公舍不了那边，他的对方给的是什么。如果是从情感的话，我觉得姐妹你也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祷告。有时候在我们的夫妻关系越久了以后，有时候我们的忘了夫妻之间那种爱情，往往会变成感情、亲情、生活、照顾，忘了其实两夫妻也需要有爱，有爱情在当中。所以我会鼓励姐妹，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婚姻要共同去维护，共同去守护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也应该好好的跟老公说，对，你要鼓励他要脱离那个女的，因为他说他分不了，你不要生气的同时你要告诉他你分不了也要去分，因为你这样子是很自私的。他不想跟你离婚，那个女的呢，你刚刚也说她少你13岁，现在好像没什么，再过几年你觉得那个女的可以这样子没名没分吗？对不对？这样子对那个女的不公平，然后对你不公平，对你家两个小孩也不公平。再过几年年龄不一样了，生命不一样，那个伤害会存在的。所以我会告诉你，鼓励你的先生，告诉他你这样很自私，你想的都是自己，你也
知道自私。
对，所以你要
我先打断你的话题，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我没跟你说。
请说。
我信主了，我不能跟他吵，不能跟他闹，也不能跟他骂他。我如果跟他吵的话，我直接去他的家了。就是今年过完年的时候，他家死人了，我老公就上他家了，都去他家跟他家吊孝去了。我找到他家了，我没和他吵，没和他闹，因为我尊重人家死人了，我必须要尊重。我信主了，我必须要在这方面各方面我要做到，我靠着主吧。我每天晚上都在主面前哭，哭了一场祷告，祷告完我就睡了。我谁也没跟他们说，我家里也没说，因为我住在镇上，我和我娘家很近的，一里地很近的。我老公是什么样子，他对我也挺好，他对我的感情就像亲情一样，就像家人。他每天，他现在老是在家里。但是他没有跟我发生夫妻关系，有时候一般一个月都没有一两次。但是呢，我没跟他说是什么，我没要求他，我不想跟他吵架。这是第一个，我不想跟他骂他，不想吵他。他自己每天都说我自己是个大罪人。他算了一卦，他信那个邪术，他算了卦，人家说你就是皇帝的命，在家就像皇帝一样。但是呢，你命犯桃花，你必须有这一折的，他是这样说。这样说完了吧，他就跟我说，他每天跟我说啥，他说你接受他吧，我分不开了。他每天都这样说，你如果想跟我过，那你就接受他，如果你要接受不了他，那咱俩整天都这样，就是不和睦嘛。就是不和睦，我们两个就
是
白天是夫妻，晚上也夫妻，但是就是内心就是不和睦。但是我信主了，我不想跟他吵。
云姊妹啊，
就过完年的时候，我跟你再说一件事。过完年的时候，我看见他跟他在一起了，后来我就走了，去北京了，来北京那打工。上帝特别祝福我，我就在北京打工，上帝祝福我，因为我是来北京打工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在家跟他怄气，跟他吵架。如果我在家看到他还是会吵架，他就说了，他说你看到我俩在一起，你肯定会生气的，你本能的会生气的。他说我知道做错了，但是做错了我说做错了你快回头，立马回头。
是的，
我说这是罪。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能原谅你俩对我的撒谎，我也能原谅你俩对我犯的罪，你婚外情我也能接受，但是我接受不了你俩犯罪的行为，是两个概念。我可以原谅你， 我就跟主说了，我
之前之后的事
了，我这一辈子都还不完。
原子妹啊，因为呢现在是直播的时间，是的，原子妹，原子妹您先停一下哈。
我有一个
原子妹啊，
我有一个那不知道怎么决定的事情， 是该跟他的过还是离开他。
原子妹啊，我相信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分析，按照圣经的真理决定呢，最后由你来抉择。刚才我们能听出有几点我们必须要跟你一起分享一下，澄清一下的。第一点就是你觉得你信了主不可以生气啊，不可以跟他吵。你看这个比婚姻当中就是破坏一个婚姻，你看那个比看破坏婚姻更加的重要。
一直在等候神。
对，但是你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过度的就是退后了，你连那个跟他正面的讨论都没有。我们待会听听徐老师在这一点给你的建议好不好？我们先听徐老师讲讲，是不是对方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可以生气呀，又或者真的是要采取原姊妹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姐妹，我觉得
我不生气都不行的，因为老公跟我说的就像逐客令一样，他就说你要是想跟我过，必须咱俩就
第
一个
这个我们听听徐老师的意见哈。
姐妹，我想告诉你说，基督徒可以生气啊，谁说基督徒不生气呢？连耶稣在世上也会生气。我们只要知道我生气不犯罪，不伤害人，那就是最重要的。你怎么可能不生气呢？所以我刚刚说你过多的冷静是我有点担心的。一年半前你听到老公坦诚告诉你你太过多冷静，以致你相信他说他处理你都不管，这个其实就是不对了。所以我今天也告诉你，你说你离开了去北京打工就是不想跟他怄气，因为你基督徒不能吵架，那也不对啊，那你自然等于是说你走开嘛。所以我会告诉你，第一个你要在神面前安静，是这个婚姻你愿不愿意继续的维持，你要把你的老公挽回回来。虽然你刚刚说他好像有信主，其实你心中也懂他根本没信嘛，不然怎么去怎么牵挂拼命，对不对？那都是错误的。他在外面给很多的思想影响他，他说你要跟我过你就要接受他，到过来你应该跟他说，如果你要跟我过请你放开他。而且最重要还是我刚刚说，你老公知道他自私，可是他不知道啊，他怎么可以要求两个女人这样子？对方才还不到30岁啊，他少你13岁，对不对？那个20几岁的女人，她虽然离婚，你怎么不让她有一个好的健康的健全的婚姻？如果你真的是爱那个女人，你这样子你不是爱啊，你在害人家。你要这样提醒她，你这个不是爱，你在害人家，你在绑着人家让人家跟着你。同样的，你让我接受她，你也害了我的家，你要我怎么接受？你要两个孩子怎么知道爸爸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姐妹，我会鼓励你安静等候神，不是等神帮你处理，是求神给你有智慧回到他身边，好好的当妻子的角色，好好的去跟他。如果你的先生真的坚持这样子，那姐妹你就要想你是要怎么走下去？因为婚姻当中他不回头啊，他破坏了婚姻，在婚姻里面那个约就没有了，那是否要走下去呢？你要清楚，如果你真的要跟你的老公分，前提底下你的心要准备好。第二个就是两个孩子知道吗？他们也不小了，一个16一个13岁，
他们知道我去北京就是为这件事情，不想跟他爸爸吵，不想跟他爸爸闹。昨天晚上我打电话，他就在那家住着，我没理他，我就跟他之前我就说，我说咱俩和好吧，我说咱俩怄着气，上帝也不祝福你，也不祝福我，我说那个我必须要饶恕你啊，饶恕他，但是我不能接受你俩犯罪。我饶恕你的罪可以，我不能接受你俩还在一起犯罪，但是我管不了你了。他说我也管不了他，我不想管他。
所以我告诉你，不是你这样子告诉他然后你就跑丢了，对不对？那孩子呢？孩子还在老家吗？
我在家我看到他俩在一起，我不是更生气吗？
所以你的生气要告诉他， 你不要为着你不想生气，然后
气到有时候就摔到地上都晕倒了，他都知道，我都没跟他吵。
云子妹啊，
我自己气了，
是的，
一下子就跑了，
是
我自己。跟主在主面前哭了闹了，我都没有。
对，云姊妹啊，我想现在呢，你的丈夫已经知道你是不能接受啊，他同时与两个女人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也听出你的底线，那你就清清楚楚的跟他讲，这是你的底线。然后选择的应该是你的丈夫，因为你已经把你要讲的讲得很清楚。但有一点啊，我们知道你看到他们这样会很生气，那也许你们给双方一个限期吧，也跟他讲了，如果丈夫你做了这个决定，你自己跟孩子去沟通，又或者呢你跟他讲，在这个限期之前你就要跟我讲清楚你要怎么选。像刚才徐老师所讲的，就是他选，因为现在是他的选择啊，对不对？你已经讲清楚你的底线，但是呢你现在很生气，你暂时离开一下可能也可以，但是你长期离开的话呢，我们想那个问题大概就不会解决。因为看这个情况有一种趋势，就是你的老公大概呢就会觉得，哦，我可以继续跟我的老婆维持婚姻的关系，那老婆不在身边我更加的自由。那我们想一个合适的限期也许对你的情况会有帮助。那我们知道原姊妹有很多的话真的无法在三言两语当中完全的就是解放啊，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为着刚才河南的原姊妹来祈祷。原姊妹，我们也希望跟你保持联系的，但因为今天是直播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先讲到这里。我们先把原姊妹的电话转到后台，那希望同工可以跟她就留个联系日后有什么的话也可以彼此代导，还有彼此分享分担。那如果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也有一些事情很想跟徐老师来分享的话呢，现在就请你打来1322-9966-322，下面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也知道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啊。今天呢是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你现在可以打来13229966322。现在节目已经进行了大概有40分钟，时间不多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电话，听听他的需要。喂，河南的徐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我在。
你好，你好。那徐老师已经在听你的情况了，你最近有什么在烦恼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孩子他今年读高二，然后因为早恋，然后他被学校勒令在家反省，然后我就想问问怎样才能帮助我的孩子走出早恋呢？
他的那个，你的孩子是女儿是不是？
对，是女儿。
对，她交往了多久
啊？因为她，她在读高中，然后她在学校是那个寄宿学校，然后老师通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她有早恋这个事情。
是。
然后，然后听她回来跟我们讲说，大概有两三个月。
嗯。那还是很短的时间嘛，对不对？可是老师勒令他回家反省，这个举动好像有点
很激动哎。
如果我是你女儿，我觉得好像蛮丢脸的。她有这个压力吗？
她刚开始回来，她没有这个压力，因为刚开始那两天我就很生气嘛，因为然后。我就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那个脾气，就会打他，就会骂他嘛。然后我就把他放到一个姐妹家里面去放了两天，然后就是，然后第三天我就把他带回来。
是。
然后当我跟他谈这个早恋的事情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觉得早恋没什么，只要不影响学习。我说，那你既然觉得没什么，不影响学习，那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老师会让你回来呢？然后就跟他这样讨论。然后到了第四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早恋这个事情，你现在你一定要就是分开，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你不能再在这个事情上去那个纠缠，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回学校，那么你上学的，就我说你读书的生涯就到此结束了。然后
他有什么反应啊？你说刚刚说你跟他讨论的，我想知道你女儿的反应。刚刚你说如果他觉得早恋没什么，为什么学校要他回来反省？那他怎么回说？
然后他就说，因为学校不允许，是违反纪律的，所以学校让他回来了。
嗯哼哼哼。所以他对学校这个决定，他的看法是什么？
他就，然后就是他。就是听他跟我谈的那种意思，就是他从开始决定要早恋开始，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个结果，就会被学校给赶回来。
嗯，
然后就听起来就像那种视死如归的那种感觉。
哦，但是啊，徐姊妹啊，我想问问女儿，她这样讲，她就是不认同学校这个校规，她知道学校有这个校规，但是她会觉得这个校规其实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不合理的。他就觉得其实学校不让我谈恋爱，我明白有这个规矩，但是为什么不可以？那在这一点上，你有跟他好好的去分享你们双方的这个看法吗？
那分享过，就是现在因为他已经在家里待了有半个月了。
所以他
你说
他的决定就是不管学校了，如果学校不让我上学，我就不上了，我就继续跟那个男孩子一起，对不对？
不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就是现在因为老师不同意他回学校，他就一直待在家里，然后他就说在家里很无聊，然后看我跟他爸爸脸色都不好，然后他就觉得家里不好待，然后我们又反复跟他说，然后就是又跟他讨论，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他已经高二了嘛，他说我还是要去读书，我要去考大学，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就是他现在有一个翻转了，他有个翻转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去跟校方沟通过几次，老师一直说两个人必须开除一个，就把我女儿开除，不让她读书，然后我们也一直去跟神祷告，然后神也很怜悯，有一个姐妹她认识这个学校有一个老师，然后又去帮我们跟老师说情，然后老师说再给她一次机会，现在还在家里等通知，等到学校什么时候通知再去学校复读。
哦，是是是。
徐姊妹，我想问呢，他们学校里谈恋爱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就发现他们短信啊，逛街啊，还是什么？发现他们做了什么，才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
学校发现就是两个人一起走路，一起说话，然后就是说，比较那个，就是说，谈得来。学校大概就是这样来观察的。
可是那个学校也很奇怪，他说两个人必须要开除一个，然后就开除你女儿，不是有一点不太公平吗？
就是很主观的一种做法。
就是起初我也很纠结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我就在想，其实应该也是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让我女儿来学会去真正的去来认识神，去来信靠神。因为我女儿她也一直去教会，但是就是那种就是听见神话语没有感觉的人。
好，没关系，姐妹，那这件事情你看到有达到这样子吗？女儿有依靠神，女儿有因为这个事情来亲近神吗？
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去跟老师说过好几次，老师都不同意他回学校嘛，然后我说老师一直都不同意，那么现在就是说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要承担这个后果，但是只要你向神就是说也去认罪，因为学校规定不可以，你还要做，其实也是任意妄为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叫他去向神认罪，然后你让他来祷告依靠神。然后他现在就是说他也知道现在做这个事情不对，以后不能做，但是我看他心里就是说还是会挂念那个男孩子，我就特别就是头痛的，就是我在想他回到学校之后，就是作为家长我能帮助他怎样从这个早恋里面走出来。
徐姊妹啊，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如果你的女儿没有挂念那个男孩才奇怪，作为一个年轻人喜欢就异性啊，或者真的是喜欢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我反而觉得学校这个行为有点过激。到底如果我觉得父母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很重要是找共同点，你们有一些不共同点，就是你觉得不要早恋啊，他就觉得没问题啊，我可以学习啊，这个不共同点不要常常去只提起。你们的共同点就是你刚才说你的女儿她觉得我一定要上大学，哪怕我不认同就高中学校一些做法，我还是要上大学，我要忍。你就可以跟她讲，女儿，我也觉得如果你自己是觉得想要上大学的，无论怎样你也是希望去守那个校规的，我支持你啊。妈妈就觉得早恋没有很好，你觉得早恋没有问题，这个你跟她讲，大家可以和而不同，你想的跟我想的不同，但是呢你最终觉得我想要进大学，所以我还是守那个校规，妈妈支持你，你可以这样讲了，那就鼓励他。但是透过这个机会，既然他现在在休学，如果能找到其他学校啊或者更好的，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回那个学校，这个决定要由你的女儿自己来做。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异性相处的价值观扭曲了，有时候对孩子来说还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就是跟他讲你跟男生讲话就是一种罪呀。因为我们有其他听众朋友也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负面影响，从小在这样的学校长大，他到40岁也不敢去拍拖，这是另外一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我们也来听听徐老师他刚才听了你女儿跟你的沟通啊各种方面他会有什么想法。
姐妹，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也赞成小龙刚刚说我不是很能够明白那个学校的做法我觉得如果这样的做法在现在这个光景里面，如果学校还是以这样的校规来规定一个已经高二的学生，那有点过时。那当然我们做家长的，我们为什么反对早恋，我们应该分开，恋爱本身是好的，其实孩子有恋爱的感觉，那个都是一个美的态度。可是就像刚刚说，为什么会担心太早的话，因为所有的关系特别恋爱你都会投入感情，那个情感会影响你的专 专注会影响你的读书，这个才是我们为什么说有些东西不应该太早开始，就是这个原因。不是一定是恋爱就是坏的就是罪，我们要懂得帮孩子分开来探讨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不愿意跟父母沟通，因为我做什么父母都不认同，都觉得我们犯罪，那这样子你们的关系就会破坏了。我们反而要引导孩子去思考到底恋爱是什么，他喜欢那个男孩子什么，这些东西帮助他去想。还有就是现在喜欢不一定长远就喜欢呢、啊、你现在喜欢因为是你可能喜欢他的外表还是什么什么的。好像他刚说他要一定要念大学，其实你也可以帮助孩子为什么需要念大学，他的人生要怎么走，这个才是现在你可以鼓励孩子多想一步，走远一点，想事情就宽一点，他就会知道说，哎，我不要一下子就把头栽到感情世界里面，什么都不管。当他这样子，他就知道说，妈妈不是反对，妈妈是帮助他去看事情。往后有什么事情，再回到学校，他没有断那个男生，他的情感在牵引，他也愿意告诉你，这个才是我们所关注重要的地方。
嗯，真的真的，刚才姊妹你也讲到了，女儿在家中也觉得父母的脸色没有很好，但我们很关心的是，如果你们其他的就平常的日子跟他放轻松点，可以跟他讲，哦，你自己说想要上大学啊，哦，好啊，爸爸妈妈支持你啊，你觉得你希望走这条路好的，那也跟他就聊聊啊、一些轻松的事情，不要只针对这一件事情，老是让他回家的时候就觉得爸爸妈妈在挑剔他。那姊妹啊，因为呢现在呢时间的关系，徐老师跟小农跟听众朋友就只能跟你讲到这里。那我们先把你的电话转到后台，之后有什么需要还是可以继续找我们的，好吗？
好好 好，
好，我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为你家来祈祷哈。那下一位呢，在线上等着的是一位浙江的姊妹，是范姊妹。范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
哎，是，请问你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的情况就是说，嗯，就是婚姻上的问题吧，就是，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说。因为我的丈夫啊，去年去就是做传销啊，然后就是目前回来了，人回来了，就是说我们要把去年一些事情啊要说出来，然后就是说要去面对这些事情嘛，就是不可他呢好像就是说想逃避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原因及导火线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婚姻当中发生争吵啊，他就听信了一个网上的一个女的，就去安徽那个地方去做传销，然后就是说，因着就是说他对我的就是说不信任啊，和以及说去做出这些决定啊，我就很受伤，就觉得他是一个有行为，就是说有为自己行为能力感到有负责任的一个人啊，就觉得，然后。再加上他回来了之后就隐瞒，就是说隐瞒就是撒谎，对他就是过去欠了多少钱，以及就是去借亲戚朋友的钱骗亲戚朋友的这件事情，没有感到自己是在就是在犯罪感，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嘛，都是从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秉着诚实啊，就是说要。不能隐瞒嘛，然后就是说他把矛头就指向我，就是说，就是说是我一手造成，说他会去做些事情或这样的选择。我的问题就是，我就是觉得他这样子，就是没有一个诚实的心去面对过去的事情，就是说也跟他提过啊，就是也吵过，但是他就觉得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但是我的心里就觉得。虽然他人回来了，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虽然人回来，我应该好高兴欢喜，我应该觉得哎呀，他应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发生这一切事情的话，他一点悔罪都没有，一点认罪的态度没有，没有觉得对不起亲戚朋友，没有觉得对不起这个家庭，还反而觉得他人回来就已经不错了。我觉得就是你接受不了他这样的想法，这种自私的想法。
所以其实你里面有很多的对他的举动行为很不满，可是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你说去年你们有一些矛盾，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安徽去做传销，那个矛盾是什么？
那个矛盾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婚姻一直都不和，就是说要从我们刚开始结婚就要就说起这个矛盾，一直就是五六年哦，就是小孩现在都六岁了，一直都是这个矛盾存在的。就是说我们两个是两个省份的人，我是湖北人，他是陕西人。
嗯，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家庭，我妈妈也是信耶稣的嘛，就觉得就是说把我养这么大啊，就是说因着他也是信耶稣的，然后就这样就两个人就结了婚，也没有说彩礼钱啊，都是连续他们家。然后他呢好像觉得觉得是应该的，就觉得没有一颗报恩的心，觉得然后婚姻当中就是说对我的不尊重啊，以及就是我生孩子第三天就是因着产妇嘛，就情绪不好，然后我的态度也不好，他就要伸手打我呀，然后就是在婚姻之后也有很大的摩擦，然后就是说我自己也有一些的方面，就是说我的依赖心比较重啊，就是比较那种单纯的，有什么事我就就是会。
所以你们的矛盾是一直下来就是你们相处的模式还有你们的沟通方式都不是很好，对不对？
是的，
所以其实
他脾气很暴躁，有什么事情就大发雷霆，就
是。所以刚刚好，因为我想时间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也觉得，如果姐妹你下个礼拜可以再打过来，我们可以多一点聊哈。我这样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其实姐妹你跟很多听众朋友一样，很多父母亲帮女儿、帮儿子找婚姻，只要那个是信主的就好。那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要的哈，所以很多婚姻里面，我们常说结婚以后才发现说那个人的个性、他的品格跟你是否合得来才是最最最影响婚姻的。然后不要只是说他信主受洗，刚刚如果按照你这样说，你的弟兄他在信仰里面的根基根本就不稳，对不对？如果他是稳妥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说我去欺骗人是没什么的，我去做把那个钱去这样子做是没什么的。所以这部分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看得出来你的心里不舒服，你要好好的为他祷告。可是呢，听得出来你的老公是很爱面子的，不太愿意直接听你的批评。如果是这样子，你要转换方式去跟他沟通，你不能直接告诉说，或者说提醒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基督徒要真诚要什么，请你都不要这样说。因为当你这样说，你们就会吵架，你懂吗？所以姐妹，我求主帮助你有智慧，好好的为你老公祷告。他说我人回来了就要感恩，你说对，你回来我感恩，可是我们的感恩不是只是人回来，感恩是我发现说我们没有很喜乐，你也希望我们结婚以后很喜乐，对不对？你要鼓励他跟你走在共同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婚姻关系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不要盯着他不对的事情，反过来鼓励他回来以后跟你共同去建立美好的婚姻家庭，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的，范姊妹啊，其实呢有些人去做了传销回来之后呢，他是很难接受自己的，因为他心里心知肚明自己是做错了，也自己会被骗钱，其实因为他需要先投放一些钱又骗人了，他是很难接受自己这样的历史的。那像徐老师所讲的，现在可以先不跟他讨论，日后你们关系好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才回头讲。但是现在你要给他的信息就是，无论怎样，老公我都接受你那一段历史我们都会选择有不对的时间，但是呢我无条件的会跟你在一起，然后呢像徐老师所讲的，就去建立一下怎么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的好。那范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像徐老师所讲的，希望下个礼拜也收到你的来电好吗？
嗯，感谢主也是就是朝着就是说家庭和睦的这个，对对，那姊妹啊，因为我们节目要结束了，那我们先请所有听众朋友为你祈祷吧，跟你说声再见了。那很感谢空中辅导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那希望呢下个礼拜啊我们呢也听到范姊妹的来电，那徐老师谢谢你，不客气，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了，愿神祝福你，再会再会。我的心啊， 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